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们今天是在这个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的戏剧幻城啊，开启今天的这个录制。今天我们本场录制的除了我以外，还有
大家好，我是津津乐道播客的主播朱峰。
大家好，我是津津乐道的舒淇。
我是播客公社老袁，我是替头号玩家的罗叔啊，因为他上一场次还没结束，所以先过来来撑一下场，然后咱可以先简单先聊一聊这个事儿、
然后我是安全出口 FM 的老段啊。今天我们这场主要是聊聊这个戏阵是吧？
对，
在聊之前，要不
老袁给我们讲讲，
先给我们讲讲
提要啊，讲讲这个只有《红楼梦》的戏剧幻城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以及它怎么来的，对吧？
哎，不是他怎么来的这个事儿，让那个真正的人家自己出品方去讲
啊。
但我可以这个说一下，就是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类似于都是戏剧填充的这个方式。
他戏剧他艺术家，我突然想到他
啊，艺术家，
他懂这个
啊？对对对对，
不是，这不是光懂的，
著名民间艺术家。
对对对对对，这个带 title 的。
做这个播客创业之前，我就是专门做这个文旅演出的，就这个是我的老本行
啊。
所以昨天我来的时候，但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过来了，就是来的时候我还是挺感慨的，我看到的就是之前我工作的场景
哦，
所以之前其实
所以你没做播客的话，你可能就会在这边打工。
应该不会在这儿吧？就基本上我也是，就是比如说排完一个戏，
嗯，
因为我可能负责的主要是你目前看到的所有这些场次里面涉及到舞美的，然后涉及到会跟很多的艺术家去做音乐的，
哦，
然后还有包括整个这个演出的一些动线设计也都会。
那你可能会是策划，比如设计好了以后，然后你就去下一个梦幻
哎
幻城去做下一个项目了，
有点像那之前说的那个开荒厨子似的，就这种感觉。
开荒厨子，对
对
对
对对对，就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像类似于像戏剧幻城这个模式的话，它最早的时候是在法国叫 Chateau Form 的一个也是一个小镇，
嗯，
然后它整个就把整个法国浓缩下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故事啊，
哦，
从过去的，
哎，
这都不一定是在法国本土本地发生的故事，
哦，
就有点类似于像是整个欧洲地区的一些故事都给浓缩进去了，
那不有点像只有河南。
哦啊，那个我没去，
哎，
所以
只有荷兰。
据说那个好像反响还不错。
一会儿我可以说一下我的感受。
我
去过那个。
然后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这里面，然后设定一个主题。那比如说这边的话，主题是《红楼梦》，那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跟当地的文化去结合的。
嗯，
像之前王朝歌导演做的其他的，基本上他的所有的系列都是以一个地名作为
okay,
标志性的这么一个。内容主题嘛，那这次其实这个《红楼梦》我觉得还挺特殊的，
哎，
它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文学的 IP，
我一点都不熟悉
啊，是吧？哎，
没看过，
起码不是，这是在9年义务教育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面是有选篇的，
多少会被感染一些。
它是选篇，所以它不是必修课，所以像
我们都没选上过，
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那个我就是特别想说，一会儿你们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没有必要特别的从比如说你真的到这边来是去看跟《红楼梦》啊你了解多少，因为本身它的只有《红楼梦》这个它的一个主旨吧，其实是想让所有不管你对《红楼梦》是了解的还是不了解的都能够到这边来然后有所感受。
嗯，
而且他也没有把《红楼梦》本身的这个啊这是多少章回的这些内容，对吧，然后把里面的内容然后全部给转化成戏剧去呈现出来，也不是这样的。
对，它其实是一个隐含的线，
对，
很多的剧情其实跟《红楼梦》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就是不跟《红楼梦》本身的剧情产生直接联系。
对，
对
的，对的，
可以这么说。对，
嗯，
所以老袁，你之前来过吗？
在还是工地的时候。
哦，你这么早就来过了？哦，
对，
哦，那
就是他正好是我，因为我是2017年的时候，然后不做文旅相关的项目，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策划。
然后这个是2016年立的项，
嗯，
然后我应该是在2023年吧。2023年的时候，就是其实这边就是一部分在施工，大部分主体都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没有演出。
所以当时的话，可能你就是从它是一个工地到现在开始建成，真的开始已经，这两天算是人开始算是鼎盛了吧，人已经很多了，
很多了，很多了。
又重新又开城，但我觉得这个心情应该还挺不一样，就跟我们这种外来过来参观的人的心情，我觉得
就是这就是属于这已经到了职业病的阶段。就是昨天我来了之后，我先是看整个动线，然后看每场的这个演出啊，它的灯音美服化道。然后看这些演员整个舞台调度，就是我来了之后，我现在全是在看这些东西。
所以他其实在一个工地的 阶段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幻想。你觉得他这些想象的话，你实现了吗？他这里
这肯定是实现了，肯定是实现了。而且他是把原来，比如说像这个王导之前，他其实在实景的文旅演出，然后累积的一部分的经验，就是实体去造景，然后再加上赛之前的时候纯室内的，对吧？在山西省的啊，这个某项目，他其实把这些都给结合在一块了。然后让它最后变成了是一个既有室内又有户外，同时它还会让人跟着动线去游走参与其中，有点像前几年在讲的类似于像什么沉浸式的这种剧场，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剧应该是会鼓励所有来参观的人去，就是观剧的人去参与其中，去参与互动，对，所以这就是在我看起来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所以来过他就六月十六号重新开城之前的版本吗？
在后台啊、
也是幕后也没有真正的作为观众来看过。
对
吧？
是，所以还挺想听听你们对这种。
老段你之前来过吗？
对，我采访一下这个艺术生老段。
我也没来过，我是昨天沉浸的一天
体验了一天，
不是相当于同步的嘛、
哎、
对、
先说说你的感受吧，因为你没有去看过之前的像只有河南啊等等那些、你看的就是上来就是只有红楼梦。
对对对对、因为我跟你应该一样，就是我对于这个巨著其实没有那么了解的。
对，
就是在四大名
著里面。我其实连电视剧都没看。
可能我就、片段看过一点点吧、大概知道讲一什么事儿、但是里面有那些特别最值得琢磨的那些东西其实我是没那么了解的、而且我也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派系嘛，还有这个红学等等等等。然后我来到这儿之后，我确实发现没有太多的就是只给的就是说一定是红楼、
直接讲红楼梦这没有。
对对对对、就开篇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叫只有红楼梦这一个招牌，之后呢好像主要就是看这些置景布景了。然后场面非常大，有好多的这个装置啊、艺术啊什么的，都做得非常的用心。
哎，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天不够，就是好多东西它走着过去的时候，可能匆匆忙忙就过去了。但是好多地方都是值得你去驻足，仔细看一看。哎，它这块的那个帘是怎么设计的？
哎，
是什么字儿？然后这块的这个音乐配的又是什么？
啊，
因为它
你也有点
你这职业病了，是吧？
你这也有
点看平面，然后看后期。
对对对啊！
哎，正好那个罗叔来了，然后把这个话筒，然后
把话筒交给罗叔，
交给罗叔，然后
欢迎罗叔，
谢谢老袁的救场，
辛苦罗叔了，罗叔今天
辛苦罗叔的赶场，
不是都怪关雅迪，他拖堂了。
对，没想到你这个是两场连着，然后需要飞奔过来。
原来是好像有20分钟的中间跑步的时间，
大家就知道这园区有多大了，是吧？
对对对，罗叔之前来过吗？
来过一次，醉醺醺的被人拖过来了，然后看的一个夜场的节目，
就只在晚上看了。
对对对，我是从北京过来，到这天已经黑了，但昨天我除了早上那场，中间全都看下来了，挺棒，挺舒服的。
那你觉得就这次来跟上次你看夜场感觉一样吗？
这次是全开城，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有几个节目还
没
有，大关西镇就还没有呢。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有些剧目名字也变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之前跟晃姐会参加一些别的文旅的活动，会在别的城市看到王导的一些其他的项目。
OK，
比如说丽江、敦煌等等之类的、这个项目是他最温柔的一个。
哦，
对，因为他其他的项目都是宏大叙事，然后就特别像张艺谋导演的那种
印象系列
奥运开幕式、
okay,
就有点那个。但这个里边就是他想从里边打你一拳，这个不太一样。
对对对
对，昨天我看完最后，你们看了那个35钟那个
有
看了、
笑眯眯的出来了、
没有，我都 PTSD 了、
你真的吗？为什么
老是低了起来回答问题？这简直
坐前面了，对吧？
噩梦当中的事情终于在现实当中又发生了。就差发我套卷子了，我说你要发我套卷子我就废了，我就立刻走。
但说不说他几个
演员，因为昨天不太舒服，然后我就稍微在那儿趴了一会儿，因为本身就有一小课桌了嘛、
对。
然后快开始的时候，那同学他们的演员敲那个桌子说，
行行，
同学别睡了。我当时就在想，
立即就不行了吧，
瞬间同学就起来了，确实不困了。
他这些演员信念感都特别强，
是
这个真的挺意外的。 因为我看其他的也不是说信念感不强，但是你明显能感觉是演职人员，而这个你能看到那些戏剧工作者的热爱，
对，
在那里面就很多地方我看他们自己也有同学破防的，
是
他是真的哭的，
嗯，
昨天，然后我觉得他那几个老师真的是神级表演，就是因为我坐在后边，他有一个环节，咱们这儿能剧透吧？反正他们也不一定能看。
我们刚刚那场的逻辑是啥？我说一句话，我说咱们怎么剧透都不如去体验一下。
对，
是是是，
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剧透一下没关系。
剧透一下没关系。
我当时那个化学老师进来的时候
啊，
他瞟了我一眼。我鸡皮疙瘩都
起来了，就还说你分儿好就行，
我直接被训了，
这直接就被训了。
我这高中时候的这个噩梦就又重新来了一遍。
关键他们都是年轻人，他演的是咱们那时候的，
是那
老
师的那个感觉，
真棒，真棒，
对 对, 对, 对，是
挺厉害的。
哦，你是说那个老师跟那个学生有可能是一样大，
同
龄
人，
对呀，同龄人
啊。哦，那他演的真不错，尤其是那几个老师确实演的非常好。
我当时真的是如坐针毡，就那个我们是一进门第一个教室，然后那个化学老师一进来瞟了我一眼，我当时吓尿了都快，我简直了。没想到就是大家有些地方呢，像这种主题乐园型的地方，它是很入戏，但它不一定会演戏。
嗯，
是，
但这个地方的人就是热爱也到，演技也到。
对 对, 对，
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就因为我跟朱峰在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去过只有河南的那
场。去年、
哦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去没去过，
没有，
都
没
去过，对吧？
我去过。
只有河南，它开城应该比这个要早很多，好几年之前的，它人数也很大，因为它都是辐射就河南
省，
整个
是、
河南就是个大省。所以他那边人又多，他这个又是一个河南主题的这么样的一个剧，所以他其实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场次非常非常多，所以他每一个演员他每天要演的场次也很多。那怎么能够统一标准化，让我们每一场戏他都能够标准统一啊，输出的话都是差不多的这个水准，所以他其实每一场都是后期配音的。包括有一些很近的戏，就是我坐在台下，他就在我脑顶上走过去，我就能够摸住他的脚的那种距离，我能够看到他站在舞台上很卖力的对口型，或者是根本就不张嘴的那种去演表演。那个时候其实我就会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出戏。
嗯，
而且他们其实没有特别小的小剧场。这次我会感觉的话，只有《红楼梦》跟只有河南一比的话，比如说小剧场近距离接触的这些点，他明显升级了很多体验。明显感觉到他就真人表演的这个部分他的比重在增加很多。
嗯，
我昨天看了几个戏，起码有一大半的戏都是真人在表演。
嗯，
而且他表演的真的很卖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是新开城，然后他可能还是演员也是没有那么疲劳啊，所以他表演起来的话，我的那个大观戏真的几场戏，女演员和男演员都是眼放泪光的，真的是在哭。
嗯，是
然后我是觉得哇塞，我就马上就被感动了，因为他们不止一天演这一场，他每天是轮番的去演。大观戏阵的话应该是一天是有，
应该是两场，
而且他就每一个小剧场他也是有很多吧、因为你一共是三场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看三场戏，
对,
对吧，
对，
所以说他起码在那个一下午的话，他起码这一个剧他是演三场的，
他每场应该就是比如说
十七分钟，
他时间是恒定的嘛，
对，但是他同样的一个剧情演十七分钟、
嗯、
他我觉得还是表演的很用力，很
是是是、
对，所以当时我那一瞬间的话我就被他感动了，因为他其实并不是说 这一场戏不卖力，你不真哭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算是一个合格的戏，算是一个很好的戏，因为我觉得体验已经很到位了，但是你会觉得这些演员哇塞，他表演的这种感觉就很沉浸，离你也很近，你就会很容易就被他感染到，所以他这个小剧场那种近距离的这种接触，我觉得给我的震撼其实比其他一些宏大的这些剧场要更真实一点。
对，其实这个是我这次比较下来，刚才舒淇也说了，在只有河南那个剧场的感受和这边的区别，那其实也映射了刚才罗叔说的这个点，这个剧场更温柔，更接人气儿，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感觉。你看，在只有河南，或者是像王超歌导演其他的这个剧场，其实就像刚才罗叔说的，更宏大叙事。我并不是说宏大叙事不好，但是它更宏大，它讲的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像只有河南，我们讲的那个就是抢那个 抢粮等等那些，就是映射了当时饥荒，河南大饥荒映射了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但是到了这儿我们看到的，特别是今天我们要聊大观戏镇是吧，其实大观戏镇这个剧场，说实话我是推荐我们的听友，因为你如果来一天你只能选一个大戏，你如果选只选它就对了。为什么？这个才是现在只有红楼梦的精髓，它是由不同的小剧场和人的故事组成的，是由你和演员之间的互动组成的，这个是和你去外面看一场剧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说昨天我有点 PTSD？ 我首先三十五中对吧，那个就有点 PTSD， 然后这个大观戏镇也是，我第一场就抽到是家长会，你知道那家长会吗？
六号是吧？
啊，
六号，
对，
我也是六号。
然后进去之后一样开家长会，坐里面，然后老师过来提问，让家长那个回答问题，组词造句，回答诗词，然后还读诗，就是这种互动感，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他的第二次升级。
对，
刚才我所说的这种小剧场，包括就是真人表演、近距离表演，是我觉得在就是 1.0 版本的只有河南里头没有的。他的那种近距离表演的话，顶多就是说我们的演员的舞台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演出的距离会更近了。但是他这种微观剧场，它不能叫小剧场，它叫微剧场了吧。
对，
这个剧场的话
就是大家跟演员其实是坐在一起的，相当于
小到什么程度，就有的剧场可能就二十个人，最多十几二十个人，大概就这样的一个，
对，差不多。
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布景其实是整个剧里的一部分，我们坐在我们这个场景里面，我们本身就是 NPC，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去帮演员去
完成一些
表演一些东西。
对对对，
像我有一些剧场的话，它上面有一个专座，贴的是男生专座或者女生专座，然后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小互动。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你一进来它那个志愿者他会跟你说你去坐最远的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的话呢，其实你如果要不知道的话，你不可能坐在一个角落里去看戏，但他其实会告诉你那个地方可能会有互动。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已变成了这个戏，
变成戏中的一部分。
走进这个戏的话，就是说我们变成了去真的是戏里的一部分，演员的一部分，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我想是在之前我没有这样的体验，也没有见过类似的这种方式。
我在北京没事的时候特别喜欢刷剧，因为做话剧的人有很多，舞台剧的人有很多好玩的，你特别想认识这些好玩的人哈。
嗯，
他也不一定是有一个什么成功啊、票房啊、流量的标准，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得其实但其实非常有趣的人嘛。很多剧基本上我都看过了，但是我在这儿觉得挺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王导他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你知道现在话剧就是要不就是特别思辨的那种，对吧，往深了聊聊生死，另外一种就是其实它内容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但是非常实验，声光电，对吧，
啊，
这个，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两种都能抓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人。但王导他走了一个斜的一个方向，就是每样都拿了一点，
哎，
然后有效的控制了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那局里面我说到那个还真不是大观戏镇，就是最后三十五中那个你们去了吧？
嗯，去了。
他不是也是课堂吗？
对，
他那个课堂前面是你会被拎起来，
嗯，
但是最后两排就咱们正常上课不是家长座吗？你坐在那儿他不会跟你互动的
哦，
所以他就保证了我们这些挨人
挨人有，嗯，
而且他会就是演员在跟你互动之前他会跟你对一个眼神，我明确的感受到当时我去了十二号，
他会宅，
对
对，
就是大观戏镇的时候他不养闲人，那些东西都是托，但他这里边不是，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我跟他微微一摇他就直接 Q 我旁边的人，
对对对，
就这种东西呢，他把这个实验性的这种我们说这个现在的一些套路拿进来，但他又没有拿的血脉喷张的，比如说他最后刘老师到没到啊，刘飞你棒旁边站到吓死你了
啊！
演员就在你周围，他没来这个，
对，
他是控制住了。就包括你们刚才讲的这些让你很刺激的这些画面，他其实也都给，但是没给足。然后他在讲道理的时候呢，他觉得要奔那个思辨去了吧，他就收了。
对，
嗯，
最后直接给你包饺子了，对吧？是吧？
包饺子，
包饺子，大家都开心，你们每个人都，然后都有效的，这个饺子到最后你该讲这个歌颂祖国了什么之类，结束了。
对。
高级，
嗯，
对，我看那个第十一，就是说最后婆婆和儿媳妇儿 girl happy girl 就是抱在一起，然后包就跟包饺子结果是一样的。
嗯嗯，
对，就是这种也挺好，就是他不会，他有制造一些冲突，然后在这个十几分钟内，他也涵盖不了太多东西，但是反正最后都是一个能让你再往前思考思考，然后他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就直接结束了，就完事儿了。
嗯，
好东西都是你一旦看完，
对，
你就立刻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跟人聊两句，比如你看一个音乐会、开场球、看一个电影，他这就做到了，但是他实际上只有十几分钟。而且我觉得那个大关西人最帅的是换票那个环节，
对，
哎，对，
这个
所有人都嗨了，在那里面跑来跑去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创新的点，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算是创新的第三个点。之前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看戏从来没有一个开盲盒的感觉，
哎，
这个就很像是就我不知道我自己会面对什么。就之前的话，我们每看一场戏，比如说他梦，只有《红楼梦》，他就给你小程序。小程序的话，它有具体的时间表啊，有具体的这个每一个戏是什么内容，它会
有预期，
对，你还会甚至会有试看的片段。但是大观戏镇我一进去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一个卡片，一开始我跟朱峰两个人一块去的嘛，然后我才意识到哦，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看同一场戏，因为我们可能拿的卡片是随机的，
对，
然后看完了以后呢，我也没有办法同时保证我们两个人会换到下一场戏里面，所以他就是我本来说想在一起看的这种可能性就被打乱了。就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听友也是说带着孩子一起来看这个大观戏镇，然后后来发现的话，他跟孩子也没有办法看同一场戏，因为你也没有办法一家三口都去。
他去相亲了是吧？
对，有可能他会把他的儿子放到那一场。
我拿的第一个就是相亲这个，然后有俩老头就一直不敢进，就不想进，就是说我这不合适吧，不行吧，
老太太进去了。
就是我们那场真是就是男同志都没有女同志们玩得开
啊，
因为我们那是一个老年团，就是我是
老年团，你是最年轻的是吧？
因为我当时还说给那个咱们的其他主播我说一定要去啊，然后结果他匹配了一个挺好的一个小年轻啊，但是我对面是一个阿姨
哦，
然后我们还要扮演，然后我们还要相互握手，
所以你们俩真的在相亲，
真的就是按照人家的剧本来
啊！
天哪，他看上你了吗？
不是，他最巧妙的一点在于什么？
他看上阿姨了，阿姨把存折拿出来了。
最巧妙一点，他设计了好几个环节。他说：“哎呦，这个，那闭上眼睛，你互相给对方夸奖一下。”然后他下一个环节，他开始转，然后这人就转到别处，你对面这个阿姨就转到别处去了，然后你再选，还会面对这个新的人，你会不会有一些情感一些联动。其实他想描述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这个如果就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这个事儿啊，就是反正就是你这么短时间内你不可能把这事儿说清楚，但是他就通过一些小的游戏什么的，还什么送花，还要扮演一些人来去勾搭你这个你的这种表达的欲望，所以这个是我认为确实是所有里边互动最强的。
我都不敢想象罗叔要去这场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跟那个圆姐啊，我们俩在相亲来着嘛，他就坐我对面。
哦，
对，所以还好。
那就还好。
对，我们俩能够稍微那个互动一下。
哦，那就。
但是啊，但是转了圈之后，我这转过来两个特别漂亮的妹子，然后那俩妹子都看上一个小伙子了。然后俩妹子说你认识他吗？我说我为什么要认识他？他说你们俩都穿一球衣，说你应该是能认识他的。我说
这样你帮他介绍。
然后结束之后，俩妹子就奔着那小伙子就去了。
哦，我旁边那大哥还真跟那个另外一大姐加上微信了。
呵，
真有。他说既然有缘分就加一下吧，就反正就是那个演员也拱往前拱劲儿。说你都是既然都是缘分，好好想，反正每一次关灯都把这个话题往前又升华了一下，大家就是这劲儿，就是真的在这场景下有一些这种联动吧。
幸好我跟朱峰俩人都没有去这场，本来我
是 你不一定，他不一定没去，只是你不知道。
哦，有可能
是啊，
他去的是那个老妻少夫什么那场。
那场好像有床戏，
那我也没去，
有床戏是吧？
啊，是吗？
有
脸红了，
哎呦，还能再约
我们可以二刷，一会儿吧，下午再去找关海迪要个票。
然后你们俩同时出现在那场，
对，我去相亲，他去那个
老夫少妻，
有意思起来了，节目，
对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你之前的话，你会觉得看戏是一个单线程的，就是你坐在下面看，你去欣赏，然后呢，1.0版本变成了你走进。
对
吧？你走进去就是
与我有关了。
你之前的话就是说你会觉得很远，现在就觉得距离会变近了。然后现在二点零版本的话，你会觉得我直接变成了一个表演者，对吧？你跟着他一起成为了一部戏。
对，他主要尺度把握的很好。
嗯，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在北京不有很多特抓马的那种麻花什么的，不都有这种？
对，
是你成为表演的一部分。
嗯，
但是那个东西，我说实话，我会觉得稍微有点冒犯我
啊，
就他强行的要求你。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难呢？就是他掌握那个度数吧，
是
刚刚让你有参与感，但他又不会让你全场
太尴尬，
说、
啊、
对会不会 Q 我？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制作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你们有人看过那个十二吗？都没看十二
呀？
好像叫红楼，评审会吧？
嗯、哦，没有，
就那个
类似于 VIP 红楼什么的。
哎，但那个特别好看，他是那个女主人公是一个、
嗯、
一个专家，请大家过来点评红楼。然后呢它这个里边的这个背景板就是有一个景深是当时的一个红楼梦里边的一个院子，然后有一个管家和一老妈子、
哦、
然后不是一直有人说是他们俩那个写的红楼吗，然后等于外边这个专家就隔着那个幕布跟那两个人对话，两个人还反复玩时间穿越，比如说薛宝钗是鬼，对吧，就是好多这种梗那里边都有破解为什么是这个、
哦、
我觉得就是虽然我能理解王导他们会说你不用喜欢红楼你就可以来，是为了降低大家对这个地儿的期待和筛选机制能放大一些。
对
对对。
但实际上我作为一个深度的红楼粉，我是极度舒适的、
哦、
因为他给的那个里边的那个梗都是这么多年来红楼的一些你在天涯在虎峰能看到一些老梗、
哦、OK、
哦、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
的。也就是说不懂红楼的人他也做不出这样的。
对,
对，
所以他就是很懂这个的人，但是他弯下腰给你做了一个大家都能吃的菜，这个太有本事了。
是、
嗯、
雅俗共赏实际上是最难的。
对，
就是我就看大家各乐各的，有些地方你乐我就觉得这有什么呀，可是有些地方我就哈哈笑得跟傻子似的旁边看我、
嗯、
是吧，就是这个挺厉害的。
对, 对，我那场十二也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最近不是在玩 AI 嘛，就是他那个演员的那种回应跟你的互动、
嗯、
就跟你给他自己有几套那提示词、
哎、
说哎你们家有几个孩子啊，一男一女，然后那个那个观众就回答嘛，他说那个我不要小，哎呀你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就是他每一个回应他都会给对方一个他自己脑子里面迅速的，对对对对，
就给你哄成胚胎了，
因为你能怎么回应的，反正无外乎也就是那几个，然后他就在那儿回答、
啊、
然后不断的去跟现场的观众去互动，就这种太妙了。
我有时候有个小感受哈、
嗯、
就是我这些年为什么那么喜欢戏剧，戏剧到底给了我什么？他早年间就是装逼嘛，是吧？追剧的都是漂亮姑娘什么的，你显得也好像有文化点什么，弹琴更好，这不是不会嘛？但是后来逐渐到了一个年纪吧，就是你逼着自己能沉浸进去之后，我发现其实戏剧挺能排遣孤独的。
哦，
啊，有些时候有些话不足以外人道也，它不是秘密，只是你说了也没用，但你就憋在那个地方。但有时候戏剧。你明明知道它不是 AI， 但它可能是个台本，但是当它 touch 你的时候，它虽然不一定真的碰到你，但是还是能打到你内心的、
哦、
那个瞬间其实你有一种通透的小感觉，就是被人给激了一下、
嗯、
那种感觉挺好的、
嗯、
那个十几分钟里边它就能做到，它有点像什么呢，告诉你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抖音化、短剧化、切片化，他给你切成那样的完整的故事都有，而大家那么开心，
而且在十七分钟里把这个故事讲全，而且还考虑到观众的互动，我觉得其实特别不容易。
我就问一句话、
嗯、
诸位都是大播客了，你们能做到吗、
嗯、做不到，
十七分钟
做不到，做不到，
要互动讲故事、
嗯、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之前跟我一个朋友聊，我说录播客录几个小时的那个不能说很难，
嗯，
但是录十几分钟把事讲
那才难，
真厉害、
嗯、
是吧，
对，
而且关键他还能够放下身段跟你互动，
对，
你像咱们这儿要录一短的你就自己聊呗、
嗯、
别人插不进嘴的那个就完事儿了，
对, 对，
真是
他还要留出这个互动的点来，
真是厉害，真厉害，
是
这个好活当赏。
嗯, 嗯，
对，而且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遗憾，就是在咱们这个结尾的时候不是那些演员唱歌告别吗、
哎、
然后我看到哎呦这一对他们聊的啥呀，我只看了仨
啊，
那二十多个我都没看、
哦。其他教室里来的，
对，其他都是从哪儿来的？
你只能再刷。
对啊，你只能是说，哎呦，我一定。而且那个刚进门的时候，就有一堆人喊着要换票， 因为这些人肯定是老手，肯定是
来过的，
来过的，
嗯，就是他发那个卡的时候，他就想换，
对对对，
对他这个机制，这换票机制，我觉得也挺好玩的。之前我是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只知道第一场的那个票是他入口的时候，每一个人给你一个号码，这是随机的。那第二场我们再怎么换呢？其实他会跟你说旁边有一个角落，就是一个专门换票的角落。你现在手里拿的，比如说我一开始是二十号，我想去再抽一个第二个盲盒的话，就是随机看，那个罗叔很帅对吧，或者是老段很帅，我们俩会随机换一下。或者你也有一个其他的方式，就是说我去看每一个剧场外面讲的是什么，然后呢比如说我从二十场剧场直接出来以后，我对面的那个十二号剧场讲的是凤凰男，然后我马上就有兴趣了。一开始我本来跟老段在微信上说，老段我咱俩换一换，
凤凰男跟你有啥关系？
对，我前男友是凤凰男。
咱俩误入了一个家庭局，你
我本来你想
没有，
我本来想说的，后来
他们俩
要
企图用十七分钟讲好一个故事。
对，一开始我说老段我想去看你那个相亲局，然后后来的话我看到凤凰男以后我就走不开了，然后我就拿着我那个二十号的那个卡在凤凰男门口就大叫说，谁想看二十号，谁想看二十号，说我要看凤凰男，马上有很多人就围过来把我的那个抢走了。我当时就觉得说，你其实也有很多你自己想看的剧，你是可以去争取的，也没有必要说是非常非常随机，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找一个人你不喜欢的，
对，你可以转一转看看哪个剧场讲什么，
或者你提前做一做功课，这也是他的一个阴谋。我觉得
买年票
绝对是一个阴谋，
买年票。
我们之前大剧或者是小剧场，这个我觉得一天刷七八个剧不是什么问题啊，说买个三天的票我觉得能够把这个所有的大剧都刷全了，但是他这个大观现在的你一天只能刷三个，你得刷十天你才能把它都刷干净，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您买年卡的一个套路。
我是后来说服了我自己，就是人生总有遗憾，
对，
你一路成长过来，你就会发现原本什么是遗憾呢，就是你觉得手拿把钻到你手里的你没到，
对，
这叫遗憾，不是说你拿不到的，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他有了这个你再走吧，你会跟自己和解了吧，就是总会错过一些剧，错过一些好玩的东西，但是好多时候这上价值了，就是你得珍惜你拥有的那个东西，
是，
比如他那个 是吧，老夫少妻是吧，对，就
对，
珍惜拥有的东西，那个东西
我好好奇这个剧，一会儿我就去看，
我也没看，我想看。但相亲那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挺特别的那个剧，就是那个剧其实毫无内容，他就完全就靠拱火，
没错。
但是你知道两性关系永远是一个大 IP， 他就把你拱上，看你们自己之间会发生什么事儿。
嗯，
对，那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他这里的剧我觉得分好多不同的方向。
嗯，
我当时其实选盲盒就有点，就前两个剧就有点重复了。第一个剧选的是一个三十五厅，一开始他是发给我的，后来讲的其实也是一个感情戏。第二个凤凰男也是感情戏。第三个他其实是类似于一个牛马戏，就是职场人的这种
七八，
您的一生已经被总结完了，
对，
感情加牛马。
对，但他其实他里头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好玩的戏，我觉得他应该给我设计一个机制，就是让我可以把不同的这种方向
VIP 速通啊，9999，
对，或者你就是你做好了功课以后，你就去那个场外那边直接盯着，你看谁出来面善，说他俩换换之类的。因为我看他里头还有几场悬疑剧，他那个有几个类似
人的那种，
类似看喵姐他那个看那场好像就是一个犯罪的一个什么戏
啊是那个画的那个去法国了那个，
对，
我俩一起看的嘛，我跟喵姐
是一个罪案的吧，他是审犯人的一个
哦有一个审讯室的、那个、
啊，对对
对，
一个那个，然后呢其还有就是说你有一个天津的一个
会说话的房子，那个我去了，我跟你讲那个，我给你讲那个、几号来着我忘了，八号，
是天津的一个老房子的故事，
是他说叫天津科伦道十七号，大家知道天津没有科伦道啊，是一个架空剧情，天津只有多伦道。然后呢但是这个剧啊，我给剧方要提一建议了，因为它是一个旁白剧，就是这个房子会说话嘛，然后这个 说话的人呢，是因为是天津的背景，他要说天津话，但是配音的演员呢显然他不是天津人、
哦、
让天津人民一听就非常出戏、哦、就是他说那个天津话非常的不标准，
一会儿你去找关雅迪，他去找那个组委会，你现场给他录一下，
因为
哎，对，我现场我给他录一个，
因为来这儿的观众，我这两天观察了一下，天津人挺多的。
对，
他本身叫天津河北的北京。
对，
我早上起来吃早饭，旁边那桌就天津人。
我那天看，昨天看那个小孩就是上学学生，保底，就是我的老家了。
哎，
啊，就是来了一堆学生。
对，所以说这个。他如果是我，其实一开始我看到那个这个名字以后，我就想进这个剧院，因为他跟天津有关系，我就特别好奇。
啊、但是他由于是悬疑剧，你不想进是吧？
对，不是，我就看朱峰从里头出来了，
啊、
他刚看完这场、
哦，
然后说：“那我们就不要看同一个剧了吧，
啊、
我们就看看别的。
啊”对，你们两口子等于能看六个。
对，类似
很快就刷完了。
对对对、
嗯，你要再找一个爱人呢，你这是吧？四次就能全刷完。
嗨，
看热闹不嫌事大，
你完了，你让你讲。
对他其实还有几个挺出名的剧，什么一个法国的一个什么那个剧、嗯，
对，就是我老段行喵姐看的那个、
那个讲的什么？我觉得好多人
名画的故事
哈，
嗯，
那个就是忙活半天，最后一场空的一个事儿。
是一个古董拍卖吗？
不是，是一共是47幅画。然后他手里有17幅，然后想找那36幅，然后忙到，最后那36幅找到，那11幅又丢了，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嗯、
对
啊，
我有一感觉，我觉得王导弄的这个幻城，其实就是他的那个一个扩大版。
什么叫扩大版？
大戏，这叫什么来着？
大观戏阵
、
嗯。
就是他现在做的整个红楼这个幻城，其实就是一个扩大的大观戏阵。
嗯嗯嗯嗯，
你走进去你想看什么你就这儿看一个、
嗯、
那儿看一个，
对对对，
但是呢那个大观戏阵比这个幻城呢更随心所欲一点。
嗯，
我有时候觉得狂喜也是那东西、
嗯、
说白了、嗯、狂喜也是你看了这场你可能就会错过另一场，
对，
然后你出来一走几步就是下一个、
嗯、
其实我有点懂你说的这个感觉，就是嗯，就我是一个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人啊，就我不得不说我来之前我是很紧张的，是因为我对这个很多的剧情其实并不太了解。然后后来呢，就关雅迪说，他们其实园区支持你们说不懂《红楼梦》的人也过来去看，因为他其实讲的是整个的世界观的一些细节，就是说他想体现的并不是说他这个剧情，或者是他的一些对这个情怀，他讲的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人生，讲的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对吧？在一个背景之下，每一个人的人生的一些悲喜。所以他其实我来到《红楼梦》的这个就只有红楼这个现场，我会觉得他首先给我感觉的是，他并不是说100%要还原他剧里的剧情。包括他的很多布阵的话呢，也并不是说我要1:1的把这个大观园或者是把《红楼梦》的这些陈设都给你摆出来，让你走进他这个电视剧。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要走进这个戏里，你变成了这个戏的一个主角，你们都有每个人的这种悲喜。他给你了一个场域，这个场域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入戏，那种感觉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大观戏阵它叫大观戏阵，你们有没有对这个名字有感觉？就是它其实像大观园一样，它其实是一个围城。
这大观园其实在咱们昨天看的好多戏里面都就包括演员台词也都提到过这个，嗯，反正这也是一个愿景或者一个乌托邦的存在。
所以它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大观园里面，我们在里面其实有很多故事，发生了很多悲喜，发生了很多命运，每个人的命运抽离出来变成了这35个小故事。这35个小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琐碎的小细节。所以它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可能跟红楼的故事不一样的是，它可能会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会从里面有一些共情的点。他会觉得他其实就像是我们自己我们发生过的东西，就像为什么我特别想去看那个凤凰男那一场，是因为其实我是觉得他很能够
提了一遍是吧，不知道 Q 谁呢，
哎
17分钟讲不完我的感觉其实就这个样子。对，但其实整个只有红楼我觉得他给我的这种场景，他搭建的这个陈设其实也是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可以走进去，你就变成了这个故事，你可以远观，你也可以变成它的一部分。
现在真的挺奇怪的，我发现我身边看红楼的人真的很少，但是看了不是说有多厉害，它只不过就是你 就跟你看了个圣斗士还是没看过圣斗士没什么区别，只是原来红楼梦这么不脍炙人口了，这是我没想到。所以他这个 slogan 特别逗，就是说你不看红楼你照样可以过来玩得很开心，但是他后半句他没说，就是如果你看红楼你会更开心的。因为其实我是红楼的一个铁杆粉，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说里边有跟金瓶梅有关的内容，然后我就拼了命的看哈，也没怎么看到。但是到最后整个这个红楼进去之后，你去看的时候，他有很多老的红楼粉他懂得梗。我不知道他那个三十几个是不是里边都拿了梗，但是他也不一定要这么严丝合缝，因为其实他已经把自己的那个 buff 给卸掉了，对吧？你不懂也可以看，这样你既然不懂，我就可以随便来弄了。就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在的，
嗯，
只是如果我给大家小建议吧，就是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眼《红楼》，因为他70多万字，对，其实还好。
我问一句，你是哪一派的？
75万字
是八千多少集的那个？那一派还是
没有，我觉得都好，
都好。
对对对，哦、因为首先曹雪芹这人，
有些人只认那前多少集，
狭隘。是这样的，它都是礼物，您说对吧？我觉得认不认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前80集，你对很多人建立了期待和羁绊之后，它后40集确实跟前80集有了一个完全四渡赤水级别的拐弯，
啊啊、嗯，
确实拐弯是蛮大的，但是它的那个意思。其实在前80集里边第6回第8回就已经说了这些人未来会是什么样，就你拿它当一个那种通俗的小故事线去看，你再反过来再去看这边的很多剧，它是有的。包括那个咱们刚才因为这期要讲戏镇嘛，但是在那个金陵十二钗里边，他到处都拿了红楼粉的一些梗拿出来。
对，金陵十二钗那个虽然我没有看过红楼，但是我就跟舒淇说这里一定是有很多红楼里面的梗。如果你去看金陵十二钗的话，你如果是看过红楼的，一定你的感受是跟没有看过的人完全是不一样，
就是特别有感情、
嗯、
对，刚刚我们那场我还聊了，我还说呢，就是说金陵十二钗这个是让我觉得我还挺想看一看的。
哦，是吗？
啊，对。
你去看了吗昨天？
你没看呀？
不是，我看了，但是我想看，就看完这我想看看红楼梦。
哦哦哦，对对，我们也是。
因为他的一些旁白念白啊，就是让你觉得你没看过、
嗯、
你也知道他在说一什么事儿。
嗯。
啊，这些刚刚喵姐也说了，说这个基本上还原了他对于红楼梦的一些之后的一些想象，就是他还原了一些、
okay.
因为他也是一个跟罗叔一样就是资深的这个，然后我看完这个我就觉得，哎，这些人每个女性都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这种风格呀、
嗯、
包括这种故事啊，还有他们对于这个方面的预期期待什么的，对于人生未来的命运都不一样，我觉得挺有意思，而且这么多人，所以我也挺想通过这个去看一看的。
大家都有很多关于那个剧中人物的愤愤不平，
对，
然后他后边的价值在于他说是曹雪芹跟他们隔空对话，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些爱他们的粉丝，
对，
终于就是落了地、嗯、他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彩蛋。所以那个尤其你看到他那么喜欢晴雯，然后到最后又用黛玉去收尾的时候、
嗯、
哇，真的就完满了、
嗯、
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既是献给你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特的那种剧集模式的，就是献给这种就是你看饱含心事啊，凤凰男什么之类的，是吧？
哎、
嗯，话里有话的，
哎，
但是喜欢红楼的啊、大家都能满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商业作品的一个逻辑。很多时候我不敢这么说啊，因为朱红老师是大前辈，但是、
嗯、啥呀就？
但做播客，您知道，我真心话，我是觉得做播客其实它慢慢会分流出两种东西。一种东西叫产品、
嗯、
一种东西叫作品，你没法说高低贵贱、
嗯、
作品就是你无论如何你就想做出来，
哎，
你想表达你自己、
嗯、
产品就是你喜欢不喜欢，但是你知道大家喜欢，
哎，你要流量嘛、
就是、对吧，
嗯，
这个其实因为我是一直做作品的人，所以我就流量非常惨，但是我觉得在红楼这个地方它是给了一个答案，怎么样去让大家以读作品的方式接触到你的产品内核了、
嗯、
这个真的是一个挺棒的一个产品经理，因为您是做产品的对吧，产品经理思维做出来的，咱们刚才聊了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它只是向内聚，但是它不排外，这个是一个挺大的本事，我自己就做不到，我的节目就可能有点排外有点筛那种，但我不是因为故意那样，是我做不到，我没想到像他每次都埋了几个点，就是对大家都友好
啊，是
是吧？就咱们刚才聊的这个，其实如果咱们回归到播客阵营，或者叫美术阵营，或者是文学阵营，其实它还是有高低不同的。
对，
但它每样东西都做到了一个平衡，能够吸引不同的人。
对，而且它我觉得很点题，就是跟它这个，它要跟那个金陵十二钗讲的那个内容，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内容不同，一个讲《红楼梦》，一个讲我们普通人，但它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命运这件事情。对吧？你看《金陵十二钗》，他讲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上帝视角，曹雪芹的这样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去穿越回来，跟我们的戏中的人说，我给你写生写死，写的你这个命运的多舛，写你的这种高低起伏，对吧？然后你的这个繁华，你的落寞，然后最后是说我们的十二钗在你的书里头第几回出现，第几回死亡。但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他的命运的话呢，他可能是并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权贵一些有钱人的富贵家族的命运，他甚至会写一些小人物的命运，这些小丫头们，这些刘姥姥们，就这些很细节的这些人，他都会去写，而且会饱含热情，会带自己的很多的那个一些想法、一些情绪去写。但是你看他这个大观戏阵，我觉得他为什么说很精髓，就是说他想的其实也是每一个人的命运，他的每一场戏都是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之下，每个人做的一些不得已的选择。他我看这有一些戏吧，就是有好有坏啊，就是有些人的话你感觉他也是作恶多端，就是也是挺生气的，你看着他为什么那凤凰男那戏看着我让他那么生气。
哦，
这要不单聊一些凤凰男，
就因为我确实觉得那个戏演
报仇来了，
他演的特别好，因为那个男演员和女演员都在哭，就是说你会觉得他这个东西人为什么会做出那些行为，那些后果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他只能说是在当下这种形态之下你自己被逼无奈做的一个选择。我相信你们其实看其他的那些戏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会被一些很微小的事情打动了，它可能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的话你会从里头看到很多他的无可奈何，他没有办法重新再来一遍，可能当下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他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比如说很多七十年代的戏，或者是八十年代的那种老戏，是讲的那种时代，就是我回头再去看，可能他就是没有办法，对吧？这个人生就是没有办法。
比如那二商店，其实也表达了这个。
对，其实我是觉得他整个的只有红楼的这些角角落落，他其实都想告诉我们这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人生里面，他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选择，但最后可能。就相当于说你能够看到人间百态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我觉得王老师哥就是他这种点题，你会从他的很多细节里头都能看得见。
我一直在想从这里面学到的东西，他是产品或者做内容思路，就像舒淇刚才说的，
就是他试图想让你学到什么。
对，
就是他给你那东西吧，比如舒淇刚才说的打动人啊，命运等等。首先就是确实我人生里面没有凤凰男这一说啊，因为我是
你忘了他这个词儿好吗？你换个别的说法。
有钱人哈，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你给他什么，他凭什么进门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
嗯，
有些时候咱们都觉得自己做的内容好，但别人凭什么来
听？对，
就你这个卖相这件事儿，
对，
占比占多少？
哎，
我相信每一个人，像朱峰老师你们做的可能东西节目也比较多，但是你们还是有一个大底色，就是可能跟科技。对吧，跟这些东西有关。
对，
但你同样也可以让你的节目是打动人的，这些都在，但是它最难的是前面那个钩，这个钩子挺重要。虽然 OK 大观戏阵是咱没得选，因为给了你牌你就能进去，但是从你进去之后你不离场，当然他也确实不让离场，
对，不让走，
在前两三分钟之内你就是能被抓住。
嗯，
这个本事是很多现在做内容创作的人他很难同时兼顾的一个事情。
是，
很多人就觉得你听就听不听滚，这很多人就是我，就是你听不懂什么，但实际上它其实应该有一个方法让大家用最低的成本，其实你做的东西都是套路的，对吧？这些地方的东西都是新鲜，它就是一大杂烩，什么都有，
但是你就是能，它就是 work 的，它就是能管用了。
对，
这个真是挺厉害的。
对对，因为昨天我一观察发现，就是说大关西镇的整个的策划，包括王昭歌导演，就是非常非常自信，因为他没有给每个戏让观众们去打分或者是评比，这么就是。因为我当时在想，我说那我比如过一年来是不是还是这些不重要，重要是我想让哪些人在，就是哪些戏在，可能会有一两个会有一些轮换，
可能是末位淘汰，
会不会有这样的机制，为什么是这三十五个，有没有可能哎第三十五个不行我换一个什么的，但是不重要，重要是我想做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认为这几个这三十五个好，我就呈现这三十五个，因为它没有任何口，就是从那个产品的角度做，纯冰冷的做产品角度，没有给听观众们任何的这种打分的东西。
嗯，对，
他们可能只能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哎，发现哪个比较火爆，但是只是一个感觉上的东西。
你把这个大关系镇这个盘子随时发生的这些随地大小录的这些节目哈，你把它竖过来拉成一个列表，就是我们每一个播客专辑。
对，
它其实就是每一个播客专辑，但是它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大家去开盲盒。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很赞同，他那个自信是其实他是有一个范式在那里边，
对，
就不管是什么是什么题材，我数了数大概三十七秒他要给你一个，
哎，是
二十四秒，然后他所有的强互动都在前两分钟都结束了，
嗯，
然后第三第四分钟他有一个弱互动，哎，
座位上有没有保图啊，
对吧，
嗯，对，
然后中间再过八分钟给你一个弱互动，因为他不让你挪屁股，因为他怕你一直忘了你其实在戏里边的，
是，
然后前面讲故事中间搞笑，他是有这个范式，但是关键不是范式是什么，而是你是否觉得你做的互联网内容需要范式，
对，
很多时候他是需要但他觉得我不需要，因为他想证明，就跟我必须得说你们不爱红楼梦才能来呢，其实如果啊，我刚才觉得特搞笑，就是当年人人都读《红楼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宣发？就只有读红楼的人才能来。
嗯，
这两句话对这儿都起效。
对，
对吧？所以回过头来，我是觉得他的那个范式真的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
他如果像说只有读红楼的人才能来，那就会像你像刚才说的那种，他会变成一个小圈子。换成一个你们就这种红楼粉的自嗨的一个小圈子。一开始我对这个地方就很谨慎。知道他我又不想来的原因，其实我就担心他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就是那个时代嘛，就七八十年代大家也没有别的读的时候，那就是红楼粉是大圈子
啊，对，
你们这不看红楼叫没文化，
对，现在我们年轻人他没有时间去读七十多万字的小说，所以他能够给我一个这样走进这样的一个场域的一个机会，我反而觉得我对《红楼梦》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哎，你反而可能会感兴趣。
我现在真的很想读。刚才我跟杨航其实也在聊，他也是之前来了一次以后，开始真的是把这个小说看到了第七十多回，他五天之内就读到七十多回，说明他其实以。肯定是说我对这些东西我感染了，我觉得你打动我了，你没有必要为《红楼梦》的一些细节，就是我不懂的那些小 Q 点你去打动我，而是说你真的是把我们每个人的悲喜讲出来了，你把我们这些读者的这些故事讲出来了，我觉得你让我了解到你到底要讲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感兴趣就值得我自己去品味的作品，我确实觉得我有被种草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换成最大的意义，
所以他应该有一个卖书的地儿，
哎，对
对，
有个
书
店，
我昨天我出门如果有一本我肯定真买了，
因为刚才那期我跟那个大一和雅迪录那期节目可能是背着一些任务要录的，就没好意思说，就他这个地方的商业动线的规划真的是可以再
优化
因为你其实做的是一个主题乐园，
嗯，
而不是十个剧场的矩阵，
对，
就矩阵的意思不是阵，是矩啊，就是你们互相之间得连上，
对，
对吧？我从这儿出去到下一个地方，我中间所见所得，而且你可以花很少的钱雇点 NPC 嘛，比如说，
哎，对，
如果我做哈，正好比如说没办人了哈，有关领导要来参观，我今天就是元妃省亲日，
哎，
对吧？我就敲锣打鼓放鞭炮，然后 NPC 在那儿一走，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问他，哎，你是什么啊？没事。那个大剧场四号剧场看我们，
啊，
对吧？然后到点儿，比如周末说这是什么呢？贾宝玉这个海棠诗社，咱们出去。
哎，真的好玩儿，哎，真的好玩儿，
然后 NPC 就可以走来走去的，然后再来一什么呢，王熙凤过寿，就是咱把你那个古装那餐厅，咱就弄点人，说大家一块吃饭，路上投点 NPC， 没多少钱，就是演员换岗的时候养也是养，
对，
让他们带着戏走一走。
对，
后来有一个人过来，贾宝玉说你过来了，说贾宝玉的动线是这样的，想跟贾宝玉照相，你就得看他从哪到哪，就跟那花车巡游似的。
对对对，
你来点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类似花车巡游，
不然会出于什么情况？你好不容易沉浸进去了，不管你懂不懂红油，你已经进入状态了。
哎，
你一出来，我
看见的是烤
肠，大太阳天，象征白日，所有的梦都碎了，然后又进下一个地儿
啊，
又出来，梦又碎了。你中间这个东西，你是要让它
没接上
有效，
对
不对？然后其实它的建筑很有特色，它已经做了很多这个出片的地儿了。您再给我点出片的 NPC 啊。
哎，
头几个那一溜
的，但我今天中午来的时候，我就看见贾宝玉已经出来在那儿营业了。
不是，那是游客
哦，他自己 cosplay 的是吧？
对
哦，
那你官方也可以给他背书，
哦，
请他来。这不当年这个都是这么玩的吗？
嗯，
还有就是，你既然要这么做，你的商业规划你小看了。他外边就是大步行街，
嗯，
那步行街里边就把红楼主题有关的东西都给上了，
哎，
对吧？整个这个小镇就都归你了，所以你。你既然啊，是因为这样的，王导之前这个王导，您听到这段 Q 我一下哈，您之前都是在什么丽江啊、敦煌，
哎，
你就在人原始的这个土地上，在这个，
对对，他在那个厂里，
你在厂里边，你去推这个厂，
是
现在这是您主场，
嗯，
我这么说，这是王导给自己打的一个窝呀，这是自己家呀，
嗯，
所有的家伙事都在这儿，那您就把它玩成你所有想要的东西，
哎，
对，
嗯，
对吧？您看他这里边所有的怀旧情节。其实你看这个旧也是有所指的，
对，
这就是王导成长的那条路线，
哎，就是八十年代那
他的成长线环绕着《红楼梦》一起过来。那他既然如此，把链接线再做的再大一点，对吧？大家在路上，哎，就这么说吧，您这票多少钱？388是吧？
嗯，
送一本《红楼梦》呢？一本《红楼梦》才多少钱？
对呀，
送一本，大家拿着，然后去盖戳呢，对吧？到贾宝玉这宝黛钗，贾宝玉出来给签个字了，玩起来，让他转起来。
昨天上那个35中那个课的时候，老师没收那本《红楼梦》那漫画，我特别想买。
我懂，
对吧？
我懂你。甚至就是大家哪怕抽盲盒，走的时候一人从那箱子里抽一本，
嗯，
它也是一个纪念。
对啊，
他拿这本，他就会拍照，就会转发。就是这个东西吧，你如果要做一个。不是剧场，而是一个 city，
嗯，
你就要关注，就是你剧场的事已经结束了，
嗯，
但是你在抽离出这个剧场你在做一什么三国城水浒城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再思考一下，
嗯，
对，把这个转起来。因为我觉得挺可惜的，我每次出来特上头的时候，我面对那白墙一会儿我就下头了，
是，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虽然他可能搞了一个那种阿维纽那种到处都有剧在演，但是他又不是像乌镇那种，
对，
乌镇那个是直接在大马路上演，
嗯，
你就不看也得看，
嗯，
这地儿你还得左拐右拐，在那个过程里边，
嗯，
你就要不停的判定说我要去那个地儿，我还有多长时间，然后他那 AI 也不帮你规划说此时此刻你应该去，
哎，
他应该是吧，朱老师您就能做这个呀，就是我今天的目标是这俩，那我告诉你，以你目前的兴趣乐趣和时间线，
嗯，
您还能看这几个，这不就完了吗？
嗯，
不然大家可能有太多时间。我发现很多人站在路上，看表、看图。
对
对。
但你其实一共没那么大，
嗯，
你的路上没有站那么大嘛，对吧？
对，因为刚刚上一场我们还聊那个，它应该还有108个那种情境，就比如你钻一个什么门洞，里边有一些音乐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装置什么的，
嗯，
就这些还是没串起来。
它景都在，
对，
气也在。但是关键是那个 Hulk 他得下一个钩子，
对，
他可能还是太年轻了，就这个剧场他时间也比较
短，慢慢的再往里面加东西。
你现在来的看的话，你会觉得他有很多那个就是正在改造的还没有开始营业的这个场景，
哎，这就是我想上一场我也想说的，就是你有些地方你不知道它是正在改造中还是它是场景的一个搭建。
对，就有一些比较就是说它那个偏远的地方，你打下去它这还有工地呢，
嗯，
然后在进门口的时候它有一些搭的那个井是个小房子，
嗯，
一开始我以为它就是普通的井是个民房，然后后来呢发现它旁边是上了锁，然后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一个小剧场，
嗯，
它那个越类似于一个帐篷的那个大小的那个剧场，我才知道它其实里头可能正在彩排， 所以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正在更新迭代的这么一个
对
一个阶段，
还值得期待。
可以给他点建议啊，像有些这种场子，如果你自己的演员演不了，你可以开放出去。
哎，
嗯，
对，比如说你竞个标，比如咱们组了一个剧团，
嗯，
那这个场子我其实就特喜欢，
嗯，
就这
工人大舞台是吧？
对，这个、
嗯、
哎打鼓场这种意思。
哎、
然后咱说这个朱峰老师这个节目，
嗯，
我们有一小剧团，我们提了一个稿，人家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咱就到这儿演一下嘛，
是
剧场和剧团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完全就是你有官方剧团，但你也可以有民间的剧团，这样这些民间剧团本身的粉儿可能也愿意过来，也能玩起来，对吧？这么好的场子多好玩啊，这地儿。
对，
所以整个的这个幻城其实都是一个大观矩阵，我觉得王导就是把他可掌控的那部分资源用到那里边，但实际上这个地儿整个就是他那个东西啊。
对，
哎，你们昨天看没看他谢幕？
哎，那个太幸亏我没走、
哦、
有人走了。
一开始我不太懂，就朱峰他就说我在门口等你，他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先走，我在里头再看看谢幕、
嗯、
我就是、哦、我发现很多人大家就是从那小剧场出来以后就往那个中间那个舞台边上去抢那个位子，然后我就问他们在干什么，他说很会有一个谢幕的环节，我就专门去等一等。然后我是没有想到就大家把35个剧场里头所有的演员都叫出来在那边去谢幕，
而且给每一个剧收了一个尾，
对，
又是一个彩蛋，就跟那个判词一模一样。
对，
对，它其实相当于是我用一句话去总结了我这一场戏，
那个是我这次来的我心里的 number one， 就那个 moment。
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你能感受到他不是说有多好的问题，但是那些人的信念、
嗯、
而且他对观众的尊重，对舞台的尊重，那个东西强烈的感染了我。
对，
而且那小哥用 Pocket 的转场什么的、
哦、
我然后投到那个大屏，
那个小哥
太帅了，
太帅了。那个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我以为是随意拍的呢，我一下没有把他那个 Pocket 和上面那个连到一块去。
那个小哥是谁呢？是我看的第三场剧的叫星期八的一个主角。这个星期八讲的是什么、
哦、
就是说一个职场牛马，每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这七天他每周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每周一干的是一样的事情，每天都在轮回，每天的话都没有任何惊喜，所以他很期待有一个星期八这一天的话呢，他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所以他那个小哥他是唯一一场谢幕里面他没有去谢幕的人。
哦，
他没有站在剧场
里
面、
哦、这
里
边也有巧思、哦、
对，
让
他
来拍这个。
对，他其实是站在一个比较上帝视角的这个位置，我们他去看了一下我们所有人的这种生活的小琐碎的细节，他去看了每一场戏，他看了每一个人生，
所以那个 moment 就是他的星期八时刻。
对，是因为他已经无聊到发疯了，他进入他是每周日是要去精神病院的，他得的是抑郁症，是因为他的生活太无趣了，他看到的每一个片段都是琐碎的重复的没有色彩的，然后他被这些重复的事情被逼疯了。但是他那天最谢幕的时候，他其实用自己的 pocket 记录下来每一个别人的生活，然后他最后一个动作是记录自己，所以他在每一个不同的剧场的那个人物之间来回穿梭，
会玩。
所以一开始我是觉得星期八这个剧场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因为他真的很无聊，我的星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日就是这个样子，你又给我演一遍你要干什么呢？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最后以一个这样的角色去升华，他连着一个 pocket， 这个 pocket 直接连着场上的大屏幕，然后呢围着这个所有的人转圈了以后，然后每个人表演出来他自己总结的这个戏的这一句话以后，挨个向我们谢幕，然后最后来了一句再见。
这个就是戏剧人应该干的事儿，
是，
这就是他们的那个燃点就在这儿，他们就应该做这种事儿。
嗯，
对。
然后还有一个彩蛋，你们看见了吗？最后谢产的两个小哥哥直接脱下来露腹肌。
你肯定看见，
这是没看见。
我觉得还有一个彩蛋，就是他这个剧场里面，这我觉得也的时候也
乐得合不拢嘴，
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年轻人的一些爱好，有的时候他的一些梗什么的就挺好玩的。包括那24少什么的，就感觉，
姐姐们的一些爱好
啊，对对对，
嗯，对，
朱老师如坐针毡。
对，其实我其实还觉得他这个很多这个设计是其他的一些场我没有见到过的。
我觉得稍微有点担心他的这个运营成本，
嗯，
因为他这个跟我想的，因为我知道他有很多是要用录音的嘛，但没想到他其实对演员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对，
他只是那个录音只是为了保下线，不出大问题，但是该给的东西一点也不少。
嗯，
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他昨天在这个地方排练，就新的演员
啊，
又入阵了，又要去排练。哇，这个人际成本，他这个地儿得养多少个剧团？你想想看，
是，
你至少二三十个团，
差不多，
对吧？
嗯，对，
那你就是多少套编导、编剧，然后舞台导演，
嗯，
全都得弄。这个真的是，
对。确实是保下线。一开始我看这些有的离得比较远我看不见，但是有一次有一场我离得比较，就是这儿嘛，就是昨天在这儿有一场演出离得比较近，还有这儿它是一个环形的一个表演空间，它是那个嘴一直是在说着话的。
对
啊，它不是纯就是对口型。
啊，对对，
不是，
它还是在说的，
它所有的表情给的都是那个。
对，
就是这个你要是说人家对口型或者怎么，
它不是一个 NPC，
你试试，
它还是在演的，
你都不一定能对得好。
嗯，是是，
我现在基本已经知道王导的那个格调和就是他的那个方法了。
嗯，
但是我明明知道，我还是每次都是会被打中。都是奏效。
嗯，
就当时我们在看那个敦煌的时候，
嗯，
是你站在一个黑的房子里边，然后你左边有一个大概一米五左右高的一个很窄的一个甬道似的，突然亮了，然后很多古人就穿过风沙就在上面开始走。
哦，
就跟那个走秀一模一样。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包括在这个最后我们去的这个大镇的这个剧场里边，都是一样的。他的那个演员的标准非常的高。而且强调大家要燃烧信念，就是这东西演下来多累呀！你想想看，他完全没办法给你一个糊弄过去的东西。
嗯，
真是叹为观止。
嗯，
是。
而且这功率得多大的一显卡，能同时来三十多个同时转？我有时候替他操心，替他这个剧场
成本是吧？
是吧？这成本在燃烧啊！
对，
他主要是这些人的管理，其实你会发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问题。
对，而且其实如果这么算的话，像我们爱算钱哈，就每一个房间多十个座位能怎么着呢？你的容纳率就能从800，可能就他那不是600多吗？
嗯，对，
你弄到1200毫无问题。
嗯，
对吧？因为你中间最大那水池子，居然是用来谢幕的。
对，
那你稍微大点不行吗？因为你等于30多个同时在算，就是反正能感受到满满诚意吧。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打磨出来的商品，因为它毕竟是。
商业的设施
40亿嘛，对吧？
嗯，对。
但是你又觉得它挺像一个作品的，就它放了很多不合商业时宜的
对
元素进到里面，
是
不容易，
不容易。
嗯，
而且你看它这个谢幕的这个水的元素，其实在这个
很多剧场里都有，是吧？
十二钗也有。
嗯，
对，它这个好像是一个它比较。是他的一个代表，一个风格吧，包括那个红椅子，你会在他的这个整个剧场里头反复的能够看到他。那个水一开始在入园的时候，那个入口那个园区里头就有一个水，然后红椅子在水里面。
这就是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嘛。
嗯，
著名华语华。
对，
但他的
现在行了，
所有
得了华语华的真传了，我感觉
所有的作品里面都会有那个天上来的水。
对
对，
就一定会有。
嗯。
但是他这个我觉得比起之前的作品还是升级了，就比他其他的那些再见又见什么之类的。
嗯嗯，
因为他对于灯的运用又上了一个台阶。
嗯嗯，
他原来是很多就是光柱等等让你感觉特别像灯光秀。
嗯，
但这次他用了一些灯，你看那个就是大的各种圆灯等等之类的，他把那个光线实体成了一个灯在背景上，我觉得还是哎呀就是学无止境嘛，是吧？没有，
嗯，
没用的学习，每一步都有用。
对，
就这个，我觉得是他我看起来最成熟的一个，而且也有点那个思辨和先锋的味道。
对对，
因为他觉得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对吧？
是是，这个我刚才在想回忆啊，就昨天那个《金陵十二钗》，这个他其实的一些配乐什么的都挺酷的。它都是有点就电子的那些的，就
是那个
不是我
给他做的，就原来那个中国好声音的一个哥们儿，他一直跟着他在很多地方作曲编曲，
对，
而且他用的那套就是很禅意的那个，是在所有的地方都用的，他是有一个大的主题曲在下面，但音乐指导的水准也是非常高的，
是是。尤其是每次咱们在有一些场景听到一些男性的那种声音的，你也听不出来是什么歌， 但是就是很就是那音量和那种这个音的，比如它也不是低音或中音，就是很平，但是你就觉得很舒服，
吟唱。
对对
对
对, 对，
就在那儿哼几。
他不是真正唱一首歌，
哎，
对
对，就类似于这种意境。
我就给你哼哼，你给够钱，我就能给你哼哼一晚上。
昨天我找了一地儿睡了个觉，
是吗？
啊，然后就听着这些
床剧场是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剧场，就是找了一个还有几个长椅的地儿，就躺了一会儿，我觉得特好，吹着这小风什么。
你看现在这风过来就刚刚好，
嗯，
觉得好像整个这个城就是一股风哈，就是让你，它不像原来我去那个只有河南的时候，我觉得是一大石头，
对，是个石头，
去了之后走的时候背
着石头那种感觉。
但这次好像你也不用背什么，就是给了你一股
轻
松，你
轻松。这个场景要比只有河南要轻松的多，
是吧？
嗯，
是。大石头是啥？
就是你会背负一些宏大的东西，
它有很多那种宏大叙事，然后悲怆什么之类的，所以你看完心里沉甸甸的。
对对，
但你看不同时代的这个话术都不一样哈。有一个阶段就是说，你看完这个剧沉甸甸的，你就对了。
嗯，
有的看完你就哭了，你就对了。现在就是没办法，就得让你啊，没事你放心吧，看完了会洗涤你啊，有没有？就是不用读书也可以来啊，开心啊，
对，
怎么开心怎么就都这样。
是
对，因为我看他那宣传册上有写的是说，大概写一下，就说这些是跟《红楼梦》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些是有点关系的、
嗯啊。对，它有一个分类、嗯。
对对对，但是我发现就是没有他所说的没有关系的，多少也有点
关，也有一点，
就是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可能应该跟《红楼梦》之间发生的关系，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就是连结。比如说这次我跟舒淇和你俩估计感受一样的，就是回去想感兴趣看一看，
嗯
啊、甭管是说哪怕我不看原著，我看点这些比如说视频短视频什么的，可能也是勾起了我对这方面的欲望，
哎
啊、万一哪一天我可能又想看原著了呢，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挺好的。
呼唤王导赶紧把这个换成版红楼梦给做了，
哎，
对吧？你那么喜欢去点评嘛？那《红楼梦》每出一个，你批一个嘛？
哎，
再弄两个有关的或者无关的东西，这玩意儿也是一个伴手。
对，
而且其实《红楼梦》比那个爽剧爽多了，稍微用点功夫切进去，它每一个片段都是挺好玩的。对，只不过曾经有一个阶段，大家没有书读，又觉得读书特重要，就可能互相之间要让你觉得你必须要读《红楼梦》才怎么样，这个事儿容易让人反感。
对。
才会衍生出说你不读也能来，其实这句话没必要，
嗯、
就大家都可以来、
嗯，
对吧？就是我希望他那个口碑能够往这个方向，因为有一个阶段就是读红楼才能看，
对，
下一个阶段是不读才能看，
是。
但其实这都不重要，
嗯，
就你如果你喜欢清风，你就过来合家欢，大家一起玩一玩，让它就像一个乐园就完事了，
嗯
嗯。强烈期待它的2.0，它的商业化，
它的继续升级改造。
对吧、
嗯？
它的配套
对，
嗯，
因为我看还有很多剧场没有开，
而且北边还空着很多、嗯，
对，还空着呢。对，开完之后可能会更大，
明显是有故事的。你看它那个剧场的造景，
对的，
肯定是有点意思的。
嗯，
就跟那个一个玩游戏似的，有一块未开垦的区域，
哎，就等着他打 DLC 打
对
升级一下主城，然后那块就开了啊、嗯。
是，
而且你觉不觉得他应该开一个大观园，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场景？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一个具体的大观园落在这儿反而不好了、
嗯、这事儿这样，这是红楼一梗、
哦、
就是说大观园到底在哪儿、
嗯、
它在不同的章回里边写的那地儿不一样，
在哪儿呢？就在府后面吗？
也有在府前面西边，就是它好几次的对话里边它出现的地儿都不对。
但是大观园整个它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后花园，对吧？
别院，
嗯、
对，它不能叫后花园，后花园就是大家都可以过去去玩、
嗯、
它是一个别院、
嗯
啊、它是给它专门准备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想避免被具象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如果真做了又不像，那红楼粉反而
对红楼粉反而
就
不行了、
嗯、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有一个大观园，我们就允许我们的姑娘们cosplay 穿着这些戏服在里面，
那你去陶然亭就行了。
嗯，
不是你不是在这个场域里面，
你
不会有那种感觉。
不一定非要是大观园，就是你整个这个换乘都让这些姑娘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儿。
嗯，
对，
就是你打门、
就
是，就
是刚才那个罗叔说那 NPC 那个概念。
对，你打门就应该就跟那个什么大宋武侠城什么之类的，就河南现在玩的特好、
嗯。
你上来妆造就起来嘛。
对，
红楼就是一进门给我弄一个。
您看咱眼前这个安全生产这个，每个窗户里边金陵十二钗，一件衣服往那一放，你进来，我今儿就是探春，我就是宝玉，我就是黛玉，然后男的就那边那几个，你就上上，对吧？然后还有 NPC 在里边，就是
类似那个开封的那个清明上河园，
哎，对，就是其实戏剧最厉害的是信念感，信念感是干什么事？让你相信他相信的力量，然后你信了，大家就都会信。那这些 NPC 也是为了让你相信嘛，对吧？你现在这个模具已经搭起来了，剧也有了，你在外边让大家觉得他现在这些剧是剧中剧，你只要迈入这个园就已经是剧。现在不行，你迈进来还是觉得是天坛，对吧？你走半天你才能再进去，这个东西还能再升级。我觉得一旦那样，它可能更破圈，就是红楼的主题乐园这件事情，红楼主题其实还没有，因为你现在说的是反红楼，那你只能是一个主题，那什么的主题，然后它是不是乐园，还它只是一个好几个厂子的，就像上海不是有一话剧楼吗？一进去不都是那个吗？但你现在拥有这么好的条件，对吧？
上海有一夜店叫 ins 什么新乐园，也是这种
感觉，就是新乐园
啊。对，
所以你这样你雇点小孩小厮什么的，
是
天黑一点打着灯，朱老师您去看哪个呀？两位里边这边走，一堆小厮那打着灯在前面走来走去的，给钱就行了，给十块钱，我给你带个路，是吧？这跟玩一样嘛。然后路上跟你讲哪儿好吃，引个流，在这个园子里边就跟那个王熙凤设宴似的，大家都是小厮走来走去，多好玩啊！玩嘛，你反正你有那么多的演员，他们不演戏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说那个刚才那个大观戏真的时候，那演员就演两场，剩时间他干嘛呢？得出来当 NPC 赚起来。
其实现在那个演员我看着其实还挺累的，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看有一场那叫什么我不喜欢红楼梦，他有一个那个演员旁边那个人说我在三场戏里都见到他了，他就是好像哪个
肯定是几场来回串，
对，他可能是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他来回串场，
我看见他们在串场啊，就是怒气冲冲的，
是在一直跑着去，
对，然后因为累了，但是长得也挺好看的，但是怒气冲冲。
对，然后我们里头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刚从三十五中出来的一小姑娘，然后跑到那个厂里头就去当了一个背景，说我也要去写一个新时代的《红楼梦》，我觉得还有一个愿景。所以他们这些演员的话呢，有的时候也会在各个厂里头用其他的形式，
需要有一个制片来完成的一个庞大的，
这是制片人要做的事情。对
对，就让大家可用起来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咱们喜欢才会给点建议嘛，对吧？
对，
就是包括刚才我跟朱老师说，朱老师就能完成的那个 AI 的导航，还有一些小厮带路，因为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从商业化直接有反馈嘛，对吧？
对，
你导航给一块钱那得多少钱呢？然后这种小厮也没多少钱，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可以再优化一下，我个人感觉。因为它虽然说是你可以不用红楼的底子，但如果你对红楼没有憧憬的话，你在这里边你会稍微枯燥一点点。
对，
反正我是觉得，如果是来《红楼梦》，就只有红楼来玩的话，就里头虽然有餐厅，但是我昨天的自己的体验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时间有点不太够。它每个戏跟每个戏之间可能就只有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它这个园子真的跟大观园一样，你进来以后眼花缭乱，我有点像刘姥姥刚进大观园的感觉啊，就是
动线有点问题，
就是太远了，一个这个一边那个
来回
你
穿插，
但是它给你的时间你是足够的，但是你又需要你提前去排队。
您知道那个日本有一种这种庭院戏剧小镇，它会有捷径，就跟宜家似的。
宜家
只是你着急，你就从这儿就过去了。它设计点这玩意儿就完了。
来个摆渡车什么的，我直接过去
也是一个办法。就它可以再专业，
还是要优化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的逻辑是两个相近的剧场之间必须有一个商业点。
对，
您得把是自助
咖啡
售卖机什么的，
简餐，
对，
大餐厅，你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对，我昨天想买一杯咖啡，我们去找那个星巴克那餐车，就围着这个园区来回转，也没有找到。
外边那个角那儿
有一个，我不知道它在哪儿，主要是对
对对对
对，反正我是觉得它这个肯定是人流量来了以后，它会慢慢的去优化它。
是，
就是我还是觉得它其实应该来更多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在赶场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能够更从容一点。你毕竟会觉得它来了一场，来了一次。我想不留遗憾的多看一看，多走一走。
观众之间的距离那么近，你肯定是不鼓励大家在剧场里吃东西的。
对，
那大家在哪吃呢？这路上只有一个桌子，是吧？
但是确实有很多，比如说开放的这种剧场，像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后面这个没有人地儿，就刚才有很多很多的他们这个游客在那边休息，然后顺便听咱们录节目。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好几万人吗？在这地儿？
那后面都是人，
你们都看不见吗？我这是好几万人，
都在瞪着你。
行。
好嘞，
行
嘞，
行吧，
感谢大家收听。
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感受一下，
对，都不远，
是，欢迎大家来，
离天津也好，北京也好，都很近。
嗯，感受一下我们，
谢谢大家，
拜拜，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